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珍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11号星期三，以下国际新闻。日本政府对中国宣布暂停签发短期旅行签证提出抗议，南韩就表示北京采取的报复措施对双边关系造成不必要的紧张。另一方面，中国方面变本加厉，在星期三再宣布取消对南韩与日本公民前往中国给予的72小时和144小时过境签证的政策。在日之前，中国驻南韩大使馆宣布从即日起暂停签发南韩公民到中国访问、商务、旅游、就医、过境以及一般私人事务类的短期签证，作为对南韩对华歧视性入境限制的措施的回应。同一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亦宣布暂停审发日本公民赴华普通的签证，并且说几时恢复请后通知。南韩之前宣布在1月2号至31号期间暂停向中国旅客是签发短期的签证，还要求来自中国的旅客出示行前48小时内所做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日本就要求从1月8号起来自中国的旅客在出发前72小时内进行核酸检测并且提供证明。中国目前要求所有到达中国的人员出示48小时内所做的核酸阴性证明。日本外相林方正星期三对中国暂停签发短期旅行签证表示极度遗憾，说已经通过外交渠道提出抗议。他说日本方面怎样调整中国旅客入境的检疫政策，就要看看今后中国的新冠疫情和中国政府相关信息的透明度，但暗示日本目前不打算以停发中国旅客签证的方式是报复。南韩总统尹锡悦当日在出席一场活动的时候说，北京采取的报复措施看来带来了一些外交上的紧张气氛，他不认为这样做是有必要。他还说南韩方面采取的入境防疫措施不是一个外交行动，也都不是一个经济贸易措施，他们只要保护他们国家的人民。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议案，将正式成立一个委员会以制定全面策略来都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即将成为这个委员会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默克·加拉特尔对美国之音透露，目前委员会还在积极筹备，预计第一场的听证会将最快在2月初或者2月中召开。众议院星期二以365票赞成、65票反对的压倒性结果通过决议案，将成立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上个星期刚刚上任的众议院议长麦卡锡星期二在表决前特地前往院会系致辞，呼吁两党支持这项议案。他强调美国必须积极正视中国共产党所构成的挑战，并且为进行中的双边竞争进行准备。他说对于未来，美国最大的担忧就是落后于共产主义中国。事实上，美国对中国的依赖所构成的危险是可怕的。麦卡锡还说，过去几十年来，美国通过了各项的政策让中国加入到国际体系，但是作为回报，中国输出了压迫、咄咄逼人的行为和反美主义。今日中国的军事和经济力量不断增长，而这个是以世界范围内的自由和民主为代价。这个特别委员会将由最多16名成员组成，其中最多有7个人是经与众议院少数党领袖经协商后任命。众议院议长将会指定一名成员作为委员会的主席。根据决议，这项的特设委员会不具备立法管辖权，亦都无权对任何法案或者决议采取立法的行动。该特设委员会的唯一权力是进行调查，并且针对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技术和安全发展，以及他们与美国的竞争情况是提交政策建议。这个特设委员会还根据自己的考虑，就与他的调查职能的有关方面议题召开公开听证会。美国司法部宣布，一个联邦大陪审团已经对一名中国留学生涉嫌暴力威胁另外一名支持中国民主发展的人士的行为是正式提出起诉。司法部在星期二的一份声明当中说，波士顿伯克利音乐学院25岁的中国留学生吴晓蕾是涉嫌在网上和通过跨州联络方式威胁一名张贴海报支持中国民主变革的女子两项的罪名，如果被定罪，他将是因此分别面临5年监禁、3年狱外监管和25万美元罚款的处置。指控书说，吴 吴晓蕾在10月22号至24号期间通过微信、电子邮件、Instagram 对一名在校园或者附近张贴我们要自由等海报的个人进行了语言的攻击，并且威胁要斩他的手。此外，吴晓蕾对受害者说他已经将他的行为举报了给中国安全部门，说国安会是造访他在中国的家人。吴晓蕾还通过他人找到了受害者的电邮地址，并且公开了他的联系方式，希望大家都是骚扰他。执法人员曾经在去年12月13号将吴晓蕾在逮捕。伯克利音乐院也暂时注销了这位中国留学生的学籍。吴晓蕾涉嫌骚扰和暴力威胁张贴民主海报人士的事件是发生在北京四通桥事件之后没多久。世界银行星期二下调2023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表示各地央行加紧调高利率。俄罗斯继续入侵乌克兰和世界主要经济引擎的艰难运行，可能让很多国家陷入衰退。世界银行说，目前预计2023年全球国民生产总值增长 1.7%， 接近30年来的最低增幅。世界银行2022年6月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3年的全球经济增长是 3%。世界银行说，先进经济体的增长放缓，包括将对美国和欧元区的经济增长预期大幅是降到 0.5%， 可能预示全球经济出现新的衰退，距离上次衰退是不到三年。正在台湾访问的立陶宛的议员星期二批评中国，说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试图使用各种手段来改变立陶宛与民主自治的台湾增进关系的决定。西班牙议员亦都紧随德国和立陶宛的议员是访问台湾。台湾在本星期是迎来德国和立陶宛的议员代表团。中国反对台湾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外交接触，并且周末和星期一进行了针对台湾的大规模军事演习。美国总统拜登说，他很惊讶地得知他的律师在他之前位于一家华盛顿智库的办公室发现了政府文件。他说他不知道那些机密文件所包含的信息。他的律师没有建议他问那些是什么文件，他交出了个箱给了档案局，他们正在全面配合审议，他希望审议将会很快完成，那个时候将会有很多的细节。共和党议员已经对此事是发起了调查。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 7545000赫 39.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你亦可以喺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节目㗎。我哋嘅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呢四个字呢，就可以找到有关嘅节目。如果你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㗎。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呢，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分析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不再担任外交部发言人，我们会分析究竟中国的外交是不是要变调呢？另外我们亦会报道分析坚持清零之后同病毒共存，台海两岸疫情的同以及不同。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美国一个智囊机构公布最近一个兵棋推演的结果，有关台海的战局。他们认为美日台将会惨胜，而中国军队将会溃不成军。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在中国解放军对台湾的威胁行动日趋常态化之际，在1月9号华盛顿一个智囊机构公布的最新台海战事推演报告说，如果中国在2026年入侵台湾，将会导致中国、美国、台湾和日本军队出现数以千计的死伤。 报告又话，虽然北京唔系太可能取胜啊，咁中共嘅统治地位甚至亦会因此而动摇。但系整个美军亦有可能被拖垮，美国嘅全球地位好多年都将会受到损害，而台湾嘅军事同经济咧就会被摧毁。下边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喺华盛顿嘅报道，
报告仲话台湾唔系乌克兰，由于佢嘅特殊地理位置，缓慢提供军援系行唔通噶，必须让台湾喺战争开始嘅时候就能够拥有各种防御嘅武器。報告是由華盛頓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 CSIS 在星期一1月9日推出的。報告的作者說，他們先後進行了24次的兵棋推演，主要回答兩個基本問題，北京侵犯台灣是否會成功呢，以及代價是什麼呢。報告作者之一，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國際研究中心學者何里海在報告發布會上公布了答案。他說，總括來說，我們得出兩個結論。第一，在大多數的情況之下，中國是不可能完成到他的行動目標，亦即佔領台北。而第二，戰爭的代價對所有參與者來說很高，當然亦都包括美國在內。根據 CSIS 的兵推模式，中國入侵通常是以這樣的方式開始的。在衝突爆發的最初的幾個鐘頭，中國軍隊轟炸並摧毀台灣大部分海軍和空軍，擁有強大火箭力量的中國海軍包圍台灣，並阻止任何船艦和飛機試圖進入遭到圍困的台灣。數以萬計的中國軍人利用軍用兩棲艇和民用滾裝船強渡海峽，而空中突擊隊和空降部隊則在灘頭陣地後方降落。然而，在最有可能的基本情景中，中國的入侵很快就會失敗了。儘管中國的大規模軍炸，台灣地面部隊湧向入侵者，努力建立補給並向內陸移動灘頭陣地，同時美國潛艇、分炸機和戰機和攻擊機在日本自衛隊的增援之下，迅速削弱中國的兩棲艦隊。中國對日本基地和美國水面艦艇的打擊亦都沒辦法去改變戰果的，台灣最後保持自治。何里海說，儘管得到長期的發展，解放軍的挑戰仲是跨海兵力投運以及他的艦艇在應對空中導彈和潛水艇的打擊所暴露的脆弱性。報告預測解放軍損失慘重，中國海軍將潰不成軍，兩棲部隊的核心主力被擊潰，數萬名解放軍士兵將會淪為戰俘，同時解放軍亦都會損失155艘戰機和138艘主力的船艦。報告說，因為沒辦法佔領台灣，中共的統治基礎亦都將會被動搖。報告說，在多數兵棋推演的情景中，美國海軍會損失兩艘航空母艦及10到20艘的大型水面戰艦，在戰場開始的3個星期內就會有約3200名美軍戰死，相當於過去20年來美軍在伊拉克、阿富汗戰役中截損的半數兵力。報告還指出，這樣的損失會損害美國的全球地位長達幾年的。關於台灣，報告說，即使解放軍的侵略失敗，台灣的未來都相當慘淡的。台灣的軍隊即使沒有被擊潰，亦都已經嚴重地受損，並且必須在缺電、缺乏基礎設施的情況之下去捍衛台灣受損的經濟。報告預測，台灣陸軍將會有3500名士兵傷亡，海軍所有26艘驅逐艦及護衛艦將會被擊沉。報告說，由於美軍在日本的軍事基地亦都可能會遭受到解放軍的攻擊，日本可能會損失超過100架戰機和26艘的戰艦。報告說，在台灣問題上， 并没有所谓的乌克兰模式，亦即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美国与西方才慢慢缓慢地向乌克兰提供军援。报告的另一位作者马修坎西恩在发布会上解释说，我们不能够简单地尝试在战争期间向台湾供应武器的，因为中国将不能够拦截任何类型的货运，而在其他方面的任何拖延或者犹豫只会增加伤亡和中国成功的机会。报告说，因此美国必须在开战之前去全面武装台湾，并使得到自己的军队可以立即投入任何的冲突。除此之外，要使得中国没办法最终控制台湾，就必须要满足其他几个条件的。第一，台湾必须抵抗，台湾的地面部队必须能够压制中国的滩头阵地。第二，美国必须能够利用它在日本的基地进行作战行动。而第三，美国必须拥有远程反舰导弹，以便从远处集中打击解放军的海军。报告说，如果美国希望在台海冲突中取胜，就必须赶快采取行动，着手执行 CSIS 提出的建议。这些建议就包括了强化美国在日本及关岛军事基地抵御解放军导弹攻击的能力，将海军部队转移到去更细更易生存的船舰，优先打造潜舰及能够持续的军炸机部队而非战斗机，发展成本更低的战机，推动台湾采取类似的战略，使用更简便的武器而非昂贵战舰来到武装自己，如此才更加容易抵抗解放军的第一波攻击。报告指出，这些建议将会降低美军获胜付出的代价，但整体而言代价仍然相当高昂的，长远来讲比战败的中国承受更多。不过报告亦都强调，这份报告并不是在暗示台海战争是不可以避免或者是非常有可能发生。报告说，针对台湾，中国的领导层可能会采用外交上的孤立、灰色施压以及经济胁迫的手段。目前中国正在这样做的，在报告推出的前一日，中国深夜突然间宣布对台湾进行多兵种军演。台湾国防部称，截至到星期一月9号上午，侦获57架中国军机。这个不单止是中国在两个礼拜内第二次对台军演，亦都是去年12月美国通过国防授权法案之后，中国对台湾频繁军演的又一次动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咁中国近期嘅新冠防疫政策金转弯，一直之间开放咗執行三年嘅严格封控政策。咁喺之前曾经同样坚持清零嘅台湾咧，亦从旧年嘅四月起咧，迈入同病毒共存嘅新时代。咁医学专家话，两岸喺确诊数目攀升之际，都出现医疗能量紧绷嘅情况。老年人的疫苗接种率亦都偏低，但是中国同台湾在疫苗选择、防疫规范以及选择走向同疫情共存的时间点就完全不同。不过无论中国的防疫政策怎样都好，观察人士就认为中国在短时间内恐怕难以压制病毒扩散，预计疫情将会出现三波的高峰，并且将会持续到明年三月中才会平息。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一篇报道。
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12月26号发表公布，将新型的冠状病毒肺炎改名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并且说自从2023年1月8号起，新冠病毒感染将会从乙类甲管调整为乙类乙管，对感染者不再实行隔离措施，不再判定密切的接触者，不再划定高低风险区，并且说是中国新冠疫情防控政策一次重大的调整。而在这份的公告前一日，中国卫健委宣布即日起不再发布每日的疫情讯息，将由中国疾控中心是发布相关的疫情的资讯，提供参考和研究使用。 种种嘅迹象显示，中国已经放弃长达三年嘅清零政策，成为全球最迟走向与病毒共存嘅主要嘅经济体。但系就喺中国松绑动态清零政策之后冇几耐，各地嘅省市嘅阳性确诊病患激增，多家嘅急症室系非常之挤迫，仲传出快速抗原试剂同埋退烧药等系遭到抢购一空嘅情况。近日在推特和微信上更加是出现殡仪馆上千具的遗体是等待火化的视频。虽然这个与中国官方公布本月只是六宗的新冠感染死亡病例的记录是呈现截然不同的情况。同样曾经是全球少数坚持清零的地方之一的台湾，就在去年四月起逐步走向与病毒共存的阶段，不过也随即在五月新增大量确诊的病例。但是在医疗量能是紧绷的情况下，当地各个医疗相关的工会在同月前往台湾的卫福部抗议是医护人力不足、轻重症分流、图具形式等的问题。因此针对目前面对与病毒共存之后首波的疫情高峰，但是医疗系统同样遭受重压的中国，台湾医学的专家认为，有没有确实做好分级医疗和检伤分类，亦就是妥善分配医疗的资源，并且依照是病人的病情的危急程度建立病人优先就诊的顺序，是相当之关键。台北市联合医院中兴院区整合医学照护科医师姜冠宇对面的节目说，
我们那时候是经历过一些崩溃的过程，当然如果都在平常医疗人员足够，然后病人也没这么多的状态之下，那当然确诊的病人就是以胸腔科医师。
他说他们那时是经历一些崩溃的过程，当然如果在平常遇到人员足够，然后病人也都没有那么多的状态之下，确诊病人就是以是胸腔科的医师或者是感染科的医师为主去诊治，但是确诊病人再稍微多一些，就将内科医师全部是都是调去照顾病人，就不分肝胆、肠胃科、心脏科。每一个国家能够挡得住指数上升的这种医疗的需求，所以就要将资源分配在最优先的人身上。分级医疗就是要第一时间判断话是哪个的救援的效益是最高的。根据自然医学杂志刊登的报告显示，中国如果没有采取加强接种和提供治疗药物等防护措施情况下贸然终止清零政策，恐怕导致约一亿多人确诊，150万人病故。疫情流行高峰，重症监护病床需求量将会达到100万张，是目前容量的 15.6 倍以上。而根据中国政府网在11月21号的资料，中国目前是每10万人口的重症监护的病床不到4张。官方坦言，这些重症监护病床的床数与发达国家之间是还有不少的差距。如果与台湾每10万人有 30.9 张重症监护病床相比，中国的这些床位的数更加是相形见绝。换言之，在同样是面对疫情高峰的情况下，中国的重症的医疗系统恐怕比台湾的负荷是更加大。对此，姜冠宇强调，中国在医护人力有限的情况下，必须在这个时候找出最应该优先获得妥善照顾和救治的病患，才能够有效运用医疗的量能。他说要将这些资源都是投注在上面，还有搭配抗病毒药物的使用，尽量减少他们的死亡人数。除了分级医疗能够减缓中国目前的医疗量能之外，不名林士璧的前国立台湾大学医学院附设医院感染科医师孔长琪就说，相较亚洲部分国家，中国和台湾的老年人的疫苗施打率都是偏低，因此当局在疫情爆发期间有没有持续推动疫苗接种和藉由药物辅助照顾极为脆弱的高龄长者的身体健康，就显得非常之重要。
新加坡、韩国、日本这些国家在老人家的疫苗施打率几乎都是90%以上，这一点台湾其实也没有做得很好，中港台这三个地方老人家都不太敢打疫苗。
他说新加坡、南韩、日本这些国家在老人家的疫苗施打率几乎都是90%以上，这一点台湾其实都不是做得好。中港台这三个地方老人都不是太敢打疫苗，可能有类似的文化因素。他觉得中国应该还是要尽各种方法打疫苗，但是在已经进入疫情最高峰的时候，疫苗可能是缓不济急，所以这个时候需要药物来到帮忙，或者是一些老人家他怎样都不愿意打疫苗，所以就只能够靠及时就医，在他有症状的越早的时期投予确实能够降低后来转重症的抗病毒的药物，要有足够的这些药物准备。 据台媒 TVBS 十月报道，台湾去年截至9月26日为止，75岁以上长者一剂疫苗施打率是82%，第二剂是78.3%。嗱，日本截至10月3日为止，80岁以上嘅长者一剂疫苗施打率高达系97%，第二剂亦都有96%。而台湾截至10月3日为止，高龄长者占累计总死亡人数占比达到55%。但是65岁以上的高龄人口比例占全球之冠的日本，自从疫情是爆发以来，80岁以上死亡人数占比是达到54%。对于日本老年人口新冠死亡占比比台湾低的情况，台湾医学专家在报道当中说，主因是在于长者的疫苗的接种率是高于台湾。据中国官方11月底发布的数据，中国全国60岁以上老人有86%完成两剂接种，追加劑接種率就是約68%，不過80歲以上老人的兩劑的施打率只是達到66%，追加劑接種率就只有40%，是東亞的各國最低的。兩岸在剛剛走向與病毒共存之際，確診數同樣是出現暴增的情況，老年人的疫苗施打是相較於是日韓等的亞洲國家也都比較低，但它的防疫的政策仍然有不同之處。好似是採用疫苗方面，中國絕大多數的民眾施打的是中國自制的滅活的疫苗，好似科興和國藥新冠疫苗，但它的效力備受外界質疑。雖然中國官方亦都注意到高齡族群疫苗接種情況未盡理想的情況，近期已經說是將會加快推進老年人施打新冠病毒疫苗，但是觀察人士認為，當地民眾對中國國產疫苗的安全性是缺乏信心，可能亦是造成老年人不願意積極接種的原因之一。相較中國，台灣大部分的民眾接種的是國際普遍認定效力較高的信使核糖核酸疫苗，好像莫德納和輝瑞，或者是採用腺病毒載體技術的阿斯利康疫苗，亦都有一些民眾施打的是台灣國產的高端疫苗。亦都因此，中台使用嘅不同种类嘅疫苗，可能亦都让各自从疫情爆发到恢复正常生活所需要嘅时间上系有所差异。针对目前嘅中国疫情嘅困境，美国同德国已经表态愿意提供疫苗协助抗疫，但系遭到北京系婉拒。对此，前台大感染科医师林士碧认为，既然一啲国家基于人道精神愿意帮助中国遏止病毒，北京亦都大可以欣然接受。因此佢有助于减少中重症的人数，亦都能够让民众健康获得进一步的保障。林士碧话，佢哋有睇到一啲国家愿意提供药物同埋疫苗嚟到帮助中国，佢觉得其实应该要接受呢啲外国嘅疫苗，可能可以解决几多嘅问题嘅。外国疫苗同药物而家其实都已经系买方市场，因为国外嘅疫情其实相对系冇咁严重。但是谈到台湾和中国在防疫政策上最不一样的地方，国立台湾大学流行病学与预防医学研究所教授陈秀熙说，恐怕是中国一直之间突然放开清零政策，导致非药物介入措施并未在解封第一时间完全落实。相较之下，台湾的自主防疫管理一直以来是相当完善。
台湾的自主防疫其实这三年来，老实讲，民众对于口罩跟社交距离其实遵守度还蛮高的那大陆当然这一点也是做得很好的。
陈秀熙话，台湾的自主防疫其实呢三年嚟，老实讲，民众对于戴口罩同埋社交距离其实遵守度都几高噶。咁中国大陆当然呢点亦都做得好好，但系对于突然嘅清零政策解封，系冇咗非药物介入措施，包括系口罩、社交距离、个人清消、公共清消，冇做好完全嘅准备，咁当然会引起中国目前流行嘅新冠嘅肺炎嘅病疫株更大量咁流行。所以呢个就系台湾嘅经验同中国大陆嘅经验有好大嘅区别。前台大感染科医师林士碧亦都认同这个睇法，并且话佢认为中国从清零是一瞬间是180度大转变，是转变到病毒共存，显然是政治决策与台湾的防疫思维截然不同，对比之下中台的规划有极大的落差。佢话从原本偏向清零，后来走向共存，中间一定不可以是一蹴即就，你两边都是要教育老百姓，然后你要准备的东西其实是完全不一样。他觉得有一个最不同的地方，就是假如你心里面是认定终究要开放，他要是定好一个的规划，那他就要死守那个时候，然后就跟大家讲那个时候可能就要开放，而且恢复国际旅游与国外交流。但是大家要好好地打疫苗，到那个时候你至少要打到多少， 咁从去年七月之后，佢唔觉得中国喺度做呢一件事，因为佢哋疫苗嘅施打率就系停滞不前。林士碧系继续话，中国嘅呢个开放嘅时机，佢觉得亦都唔系刻意选噶，明显唔系，佢哋应该就系第一个系吸喺十月嘅二十大嘅大会，然后遇到咗喺十一月嘅白纸革命，最后佢哋就开放啦。佢哋唔系基于科学嘅理由。回过头嚟嘅台湾，上一个农历年过完年嘅时候，嗰个时候其实台湾有零星嘅德尔塔病毒嘅境外移入。但是过完年之后，第一次指挥中心记者会出来宣布的是我们要将境外的入境的检疫的隔离14日改成10日，反而是在这里放松。他觉得从那一天开始，台湾未来要怎样走已经同中国背道而驰。英国卫报去年5月亦都针对台湾与病毒共存的规划报道说，虽然在当时台湾单日确诊人数攀升至3万，但是中央疫情指挥中心持续松绑防疫管制措施，放宽的隔离的规定，同时也呼吁民众持续戴口罩，尽量在屋企上班，减少群聚，鼓励接种疫苗，亦都信赖民众自行通报确诊，并且自我居家隔离。卫报说，种种做法在某种程度上发挥了作用，让民生和商业活动得以持续运行，民众亦都并未恐慌。此外，台湾同中国选择迈向与病毒共存的季节亦都大不相同。台湾若莫在去年春天逐步走出清零模式，但中国却是选在冬天突然放开封控。前台大感染科医师林士碧对于中国这项的政策是感到不解，因为温度较低将会让流感其他呼吸道的疾病更加容易是肆虐。他说中国开放的时机是12月，他觉得是一个很不好的时机。怎么说呢？一个就是他们其实是选在一个大家的整体的免疫力是走下坡的时候开放。第二就是冬天，通常都是要决战，通常不会选在冬天。冬天很冷，在暑假炎热的时候，多半的人在室外比较通风，不会聚集在房间里面。冬天的呼吸道的病毒都是比较多的。你假如要跟奥密克戎决战，最好选在夏天。不过无论中国选择在几时解封，疫情海啸短时间恐怕将会难以平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首席流行病学家吴尊友稍早的时候表示，中国目前疫情可能是在去年冬天是达到顶峰，并且将分为三波，持续约三个月。第一波将会从是12月中旬持续到1月中旬，第二波就在1月下旬至到2月下旬，第三波病例就会从2月下旬持续到3月中旬。以上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林柏宏在台北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的战狼外交代表人物之一的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日前突然间被调离职位，引起了外界猜测中国是否要放弃攻击性的外交方式，不是疫情爆发和经济面对困难的目前去缓和和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究竟被拔牙的战狼赵立坚不再担任外交部发言人，是不是就说中国外交要变调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官方未有对外宣布或者解释赵立坚的职位调整的。中国传媒澎湃新闻星期一1月9号最先报道，称根据中国外交部网站的信息，发现赵立坚已经被调至外交部边界与海洋事务司担任副司长。自从2020年2月首次以新闻发言人的身份露面国际舞台以来，赵立坚很快就成为了最著名的中国战狼外交官之一，常常攻击西方国家与传媒。赵立坚的民族主义言论帮助他在中国网络上吸引了大量的支持者，但批评他的人亦都为数不少的。赵立坚就任发言人时正值新冠疫情首次在中国武汉爆发，在此后接近三年的时间里面，除了为中国的动态清零方针去辩护，批评外国防疫不力之外，他还在记者会和社交媒体上散播有关新冠病毒起源的虚假信息。他的相关发言常常成为中国网络上讨论的热点。赵立坚的突然调离引起了中国是否要结束战狼外交的猜测。我不确定这个是对战狼外交的直接否定， 但我想这个无疑会被中国体制内的人解读为战狼外交已经不再是通往职业生涯成功的道路了。美国外交政策副主编詹姆斯·帕尔密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根据中国外交部网站的信息，哲立谦被调往的边界与海洋事务司的工作职责包括了拟定陆地海洋边界相关外交政策，指导协调海洋对外工作，承担与邻国陆地边界划界、勘界和联合检查等管理工作，处理有关边界涉外事务及领土、地图、地名等涉外的案件，承担海洋划界、共同开发等相关外交谈判工作。与新闻司副司长的位置相比，哲立坚的新职位在官位大小上相同，但不少观察人士认为这个并非普通的调职，而更加似是贬职，这个无疑是降职的。帕尔密说，将人从一个非常显赫和有趣的职位转去一个乏味相对不重要的位置，这个其实就是降职。美国中文媒体华尔街电视主持人记者李奇在推特上指出，他的新工作只是一个名义上的职位，并没有晋升的前途，更加不用说是外交部发言人这样的风头了。我认为他接着下来的整个职业生涯被困在这个死胡同式的工作上。德国明镜周刊驻华记者乔治法里恩直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战狼一号赵立坚的尖牙似乎被拔掉了。就在赵立坚被调职没多久之前，中国外交部迎来了新部长秦刚。秦刚之前担任中国驻美大使，尽管美中关系在过去几年里面因为贸易和新冠疫情等问题僵持不下，气氛紧张，但是秦刚在任期间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战狼姿态。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与亚洲问题学者何瑞恩认为，将赵立坚调离发言人的职位有助于为秦刚掌管的外交部奠下新的基调。他说，秦外长坚称他不是战狼，调走赵立坚能够帮助他突出这一点。何瑞恩在推特上写道，秦刚花费了过去一年半的时间里面清理了赵立坚制造出来的外交烂摊子，看来秦刚将会以他的领导方向来到降低和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在未来几年里面的紧张升温。调走赵立坚可能是为这一场努力付下首期的款项。现年50岁的赵立坚1996年开始在外交部工作，并曾经在2009年到2013年期间担任中国驻美国使馆一等秘书，在2019年成为新闻司副司长之前，他在巴基斯坦担任使馆参赞、公事函参赞。2020年2月24号，他在发言人华春莹的介绍之下首次主持记者会，梅相高梅缘亦都好，是华春莹当时对赵立坚的评价。不过在首场记者会上，他就批评《华尔街日报》一篇有关中国疫情的评论文章是恶意侮辱抹黑中国。上任两个礼拜之后，赵立坚在自己的推特账号上发文暗示新冠病毒是由美军带入武汉，并称美国欠中国一个解释。疫情三年期间，他多次散播阴谋论，质疑病毒来自美国德特里克堡。去年三月，赵立坚还引用俄罗斯的虚假信息，称美国在全球各地都设有生物实验室研究生化武器。凭藉颇具攻击性的战狼外交风格，赵立坚在中国网络上人气高涨，但是在微博上他就有多个追踪人数上万的粉丝账号。但是随着中国民众对清零政策的不满加剧，赵立坚在记者会上为中国当局辩护的话语变成了网民讽刺挖苦外交部和当局的素材。赵立坚曾经在一次记者会上对外国记者说，疫情期间生活在中国，你们就好快乐啦。去年四月上海封城期间，不少民众因为物资短缺而备受折磨，网民用偷着乐来到反讽中国疫情下的现实与官方描绘的美好画面之间的落差。 网络上的大量讥讽似乎并未有影响到自立签约，直到发言人生涯的最后几个月，他都保持住战狼的姿态。中国11月底发生了震惊世界的白纸运动，以年轻人为主的民众走上街头，手持没有内容的白纸，表达对中国严格防疫政策和相关言论审查的不满与沮丧。一名在上海抗议现场报道的英国广播公司 BBC 记者被警察拘押，但随后又被释放。自立坚在事后记者会上指责 BBC 记者做出一副受害者的样子，并称 BBC 歪曲事实，将脏水泼向中方。自立坚作为外交部发言人的三年里面，几乎和中国动态清零的三年完全是重合的。随着这个政策走入历史，赵立坚亦都走下了舞台了。随着中国面对来自国内外的压力，以赵立坚为代表的战狼外交或许亦都需要被抛弃。令人震惊的经济数据、新冠爆发和来自世界其他国家的敌意，所有这些事情基本上意味着他们没办法再沉浸于战狼外交了。外交政策的帕尔密说，这个并不是说他们真实的态度改变了，但这个意味着至少在方式上需要做出一些改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倾位。过去三年疫情期间，中国的社会先后出现过不少新的名词。近日人抗这个词在网络上走红之后，随即受到中国当局屏蔽，沦为敏感词。有评论认为，人抗这个词反映出中共多年来将老百姓当成统治工具，这个词受到封杀反而促使人民醒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在香港的报道。
中国监控网络言论，不少词汇因而遭到封杀。不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不少网友依然发明了很多新词应对当下的社会情况。继先前遭受疫情封控困扰下讨论怎样移民的润学爆红之后，1月4日人矿这个词短暂冲到去微博热搜榜，不过现时已经遭到全网封杀。在微博、抖音和支付网等各大社交媒体上遭到屏蔽。有支付的网友认为，如果说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很多事情无法解释，如果叫人矿那就讲得通了。根据媒体中国数字时代1月2日所发表题为怎样看待人矿这个词的文章，有网友说，当你意识到自己是人矿的时候，其实就是你自我意识觉醒的时候。人和矿本身就是天然矛盾的。贴文的人亦都说，觉醒人矿是痛苦的，如果他什么都不能够改变的话，为了减少这种痛苦，他只能够糊涂假装自己睡着觉，日复一日燃烧自己。另外有网友说，人矿指的是读20年书，还30年房贷，养20年医院，由出世那刻就是被作为消耗品使用的人，亦即是各种被剥削压榨套取利益，最后仲被买卖人体器官的终极韭菜。根据 Twitter 账号李老师不是李老师贴文表示，人矿一词最早是出现在1984年的官媒人民日报上，说人是一种资源，现在就被中国网友延伸为一出世就被当作消耗品使用的人，就好像石油冶炼发光发热被用完，最后只是剩下几两的炉渣，人被当成可以开采的矿物，用完即弃。旅居美国的独立政治学者吴造来对美国之音说，中共早在建国初期就已经将人民当成统治下的工具。
共产党这个把每一个人都当作一个螺丝钉
啊，我们上学的时候六七十年代，
吴造来话，共产党将每一个人都当作一口螺丝钉，每个人都要做国家的一砖一瓦，为国家的建设去奉献生命。再往前的话，我们还可以见到共产党用人民的血肉筑起长城，统治者将人民当作政治工具随意使用，打江山，人民就是江山，人民亦即是矿物资源，人民亦即是 会讲嘢的工具。他说近年中国当局严控网络，老百姓要宣泄不满只好另辟途径。
为什么不用以前的词呢？这就是因为要规避啊审查，因为以前的词你用起来你就是直接。
吴兆来说网民之所以不使用以前的词语，原因是为了要规避审查。以前的词语如果你用了的话，即是直接在反抗当局，直接在谴责当局。当这个词大量被使用成为热点的时候，有关当局有可能会删除当作一个敏感词。但这个时候已经是太迟了，大家都已经心领神会。抒发感情也好，或者是互相发泄不满也好，基本上是达到一个目的。这一种可以被称为语言的异化。面对这个爆红的词汇遭到中国当局封杀，有网友无奈说人在中共眼中就只是耗材。还有什么词是不敏感的呢？也都有人说人矿已经在网上找不到了，也都坐实了由出生到死亡都是在窝炉入面度过。独立学者吴兆来认为人矿这个词成为热门的话题，反映不少中国人对于现政权感到不满。
语言的方式呢是成本最低的，怎么网络流动瞬间的造成。
吴兆来说语言的方式是成本最低的，透过网络流动瞬间造成千呼百应。当无数的人都在传播这个词的时候，就会形成情绪流，所有人都知道暗号是什么，其实是对这个社会的不满已经达到一个临界点。以前中国在共产党统治下经济不断发展，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了，现在中共任何一个政策都会置人民于死地，利用动态清零这个口号就足以进行文革式的迫害，所以大家都已经受不住。很多后续的反抗，无论是白纸运动又好，定是烟花抗争又好，都已经接踵而来。中国过去三年因为疫情防控出现了不少新的名词。今年上海封控期间诞生了润学，润是来自于英语 run 的谐音，实际指的就是移民。另外还有躺平，早期是表示网友不回应不反抗的一种心理态度，但是在习近平过去坚持动态清零下，近两年的舆论谈及防疫话题的时候，躺平这个词频繁地出现。例如中国官方一再宣传防疫躺平不可取。美国加州克莱蒙特大学学者金向荣向美国之音表示，不排除人矿走红网络和比特货币投资热潮有关。
比特货币这个挖矿这个概念近这几年来变成一个流行用语，一些年轻人都会经常接触到的用词。很多年轻人他们自己都有可能接触过 Bitcoin 或者有去投资 Bitcoin 这件事，咁咪会成日可能都讲呢啲挖矿啊，咁就变咗即係讲讲下就变咗佢觉得自己都係俾人挖緊咁。
喺美国华裔学者金向荣眼中，美中对于个体同埋人权等概念嘅理解永然不同。
美国比较係尊重或者係崇尚一啲個人嘅自由咯，咁即係每個人都可以朝住佢自己所想要嘅生活去努力。如果係中國大陸就會係冇咗個人呢個主體，一個國家同埋黨去主導啦。在美國是一個比較由下而上的國家，政府是由公民創造出來的，即是通過一些的民主過程到產生出來的，即是政府是要去回應啲公民的。在中國大陸呢就有一個上而下的一個社會咯，所以沒有一個個人的權利在這裡。
网上有评论就认为人矿这个词在三十几年后重新出炉，令大家明白到中国靠的不是几个干部做人矿，而是几千万甚至是上亿的人矿各司其职， 而挖矿的主要受益者是中共政府以及以中共权贵为核心的矿主。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欢迎你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各地出现爆炸性的新冠感染浪潮，官方推行所谓的阴阳尽阳快速过风，企图在两个月内达到群体免疫，结果导致医疗系统是不堪重负，殡仪馆排起长龙，药物短缺。多个国际研究机构就预测，除非采取新的预防措施，否则最坏的情况将会是今后四个月里面的时间，中国的新冠死亡人数可能和美国在整过三年疫情期间的死亡人数相当。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在华盛顿的报道。
随着疫情燃烧，重症危症患者激增，白肺现象引起民众担忧和恐惧。白肺是肺部严重感染的表现之一，2020年初在武汉很多新冠患者身上被查出。有人担心，由于中国长期封控，奥密克戎并没有完全取代其他的毒株，没有预警解封之后，杀伤力更强的原始的毒株和德尔塔毒株重新是现身。上海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说，中国目前流行的毒株仍然是奥密克戎，是因为感染人口基数大所致，并不意味着出现了更加致命的原始的毒株，亦都不是奥密克戎的标志。不过这种讲法并未有令到民众信服。武汉协和医院自爆，急诊患者快速增长，其中重症和危症占 33%。专家警告，由于长期清零，中国民众是处于免疫温室当中，不能够轻视奥密克戎的伤害。美国内科医师、血液和肿瘤专家范朝雄说，奥密克戎被称为新冠感冒是没错，但是中国有一个严重的问题。
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因为我们在国内的那个接种疫苗的那个力量是相对来说是不够的，就是说其实最应该接种的就是85岁以上的、65岁以上的这些人。
他说有一个大问题，就是国内的接种的疫苗率相对不够，其实最应该接种的就是85岁以上的、65岁以上的这些人，免疫功能不强的人，现在一开放就生病了，资源不够，所以不能够为他们是给更好的治疗。专家指出，尤其是中国疫苗的有效性是受到质疑，针对奥密克戎的保护力是不足。推特上流传一段的视频，重庆为了快速过风，不单止不限制大型活动，反而组织大型聚会，以此来到宣扬正常的生活。而网上的朋友圈就晒出北京和周边各个殡仪馆等待火化的尸体。一个网友是在美国之音留言说，就好像另外一个推友转发李老师的推文写的这样，北京郊区都在加紧是起焚化炉，他对政府准备工作是保持怀疑的态度。专家指出，国外普遍做法是设法将感染曲线拉平，而中国为了快速过风，令到感染人数激增，这样做是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和死亡。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病理学和免疫学教授何迈说，
对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医院啊、讨论啊什么的，我们都是这个美国的医疗系统啊，他都是想把这个曲线啊拉平，拉平啊，让这个曲线平缓。那中国提出来这个快速过风，
他说疫情刚刚开始的时候，美国的医疗系统都是想将这个曲线拉平，让曲线平缓。中国提出快速过风是一个非常陡峭的曲线。咁陡峭嘅曲线马上就会带嚟一个问题，造成医疗系统、医疗资源系紧缺。喺咁样嘅情况下，有啲真正需要照顾嘅人可能就得唔到照顾，造成不必要嘅损失。中国官方一直压制新冠感染同埋死亡数据。中国疾控中心嘅网站1月4号公布，全国新增确诊病例9308例，新增死亡1例。咁样嘅数据令人难以置信。有迹象表明，中国官员正在对医生和殡仪馆施压，和新冠病毒相关的呼吸道死亡都不能够被算成为是死于新冠。纽约时报报道，北京一家私立医院的一个医生说，最近几日他和同事在医院的台上发现了一张打印好的便条，要求他们尽量不要写重症新冠肺炎造成的呼吸衰竭为主要死因。纽约时报查看了这张纸条。 一个网友亦都向美国之音反映话，要定义患者系因为新冠病毒致死，嗰个条件系非常高噶。就算系死亡，亦都只能够算系基础病嘅死亡。一时间火葬场火化逝者，唔单止系要排几星期，仲要系花好多嘅钱。由于政府唔提供可靠嘅感染同埋死亡数据，外界只能够靠筛选嘅信息对中国作出疫情风险评估。据《纽约时报》报道，香港研究人员12月一项由中国疾控中心部分资助的研究报告说，中国结束新冠的清零政策可能导致几种的情况当中，最悲观的结果就是在重新开放的最初几个月造成近100万人死亡。总部位于英国的分析公司 Airfinity 在本星期都给出一个更加可怕的短期的预测，到4月底新冠死亡人数将会达到170万。何迈话，从疫情开始到而家，中国一向隐瞒疫情嘅数据，系为世界造成惨重嘅损失。佢话大家可以从火化情况推算出嚟，比如而家北京火化情况排队等候，大家可以估算而家北京一日可能要死4000人，仲有数据猜测8000人。呢啲数据系同美国疾控中心首席科学家讲嘅北京有1800万人感染，同吴尊友提出嘅死亡率差唔多1/1000嘅情况都系吻合噶。美国总统拜登对中国疫情表示关注。美国1月5日开始要求嚟自中国嘅旅客出示新冠检测阳性结果报告。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喺星期三话，基于新冠疫情喺中国传播速度同埋相关嘅数据不透明，美国疾控中心作出完全基于科学嘅规定。上个星期，意大利成为第一个要求对来自中国的乘客进行检测的欧盟成员国。法国和西班牙都采取了各自的限制措施。欧盟本星期三强烈鼓励其他成员国对来自中国的旅客实行新冠检测。马来西亚卫生部12月30号表示，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信息，在中国发现的新冠病毒变体和亚变体已经传到马来西亚，不过并没有说明具体是什么的变种。专家担心中国感染激增可能会出现更加可怕的新毒株。不过美国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的主任克里斯托弗·麦里认为这种风险是很小，他说从免疫学的角度，新变种不是那么可能在免疫幼稚人群当中出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当局在星期日宣布放宽新冠的隔离政策之后，多个国家对中国的旅客实施防疫限制。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说，刚刚抵达纽约的中国旅客认为核酸检测的规定既合理亦有必要。下面是报道的内容。
对于美国要求所有来自中国的旅客必须提供48小时核酸阴性证明才可以登机的规定，多数中国乘客表示理解，而且认为有必要的。我觉得挺合理的，等待3年终于可以前来探亲的倪子深对美国之音说，因为毕竟是到其他国家的边境，进入其他国家的领土，为人哋带嚟乜嘢病毒麻烦亦都唔好啊！毕竟病毒系唔能够开玩笑噶。其实国内刚刚开放，疫情系比较严重噶。喺美国上高中嘅沈天啊，亦都表示理解噶。其实咁样系几合理，过嚟唔使隔离啊嘛，你只要做核酸，你有咗核酸报告，飞机上大家都放心，大家都安全。一对前来探望细路仔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夫妻两个人先后这样讲。在佛罗里达州立大学读博士的李豪说，虽然需要花一日时间来做这件事有点麻烦，但还是必要的。不过他已经在美国打了4针的疫苗。中国在放弃清零政策、疫情爆发的情况之下，在1月8日重新开放边境。对此，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做出相应的规定，从1月5日开始，要求所有从中国乘搭飞机来美国的人必须提供新冠病毒阴性的证明。但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几次三番地对美国的措施表示反对，甚至扬言会采取反制的措施。少数国家罔顾科学与事实， 仍然執意針對中國採取歧視性入境限制措施，對此中方堅決反對，並將採取對等的措施。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12月28號是這樣講的。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方冰發自紐約的報導。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